技术这么平安，听到过这样的，就生病了，就生病很苦，但这个生病很甜，它甜在哪里了呢？他的嘴整天都是甜的，吃什么都是甜的，以至于他最后这个对这个甜的很厌恶，他只能吃啥呢？瓜。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这个荷西阿书一到三章都是讲神的爱。话里边提到一些劝，但是深的恩典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讲到神对其子民的诉说，有一个神，高高在上的神和他的子民，这个诉讼就是控告的意思，控告他的子。我们有一句话叫“无法无天”，跟你讲，明。有一项叫放肆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，做任何事不犯罪，这个很糟糕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的管教，不但以色列民糟糕，全世界都糟糕。所以，当神爱世人的时候，爱以色列民的时候，必然要管教他，就像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不听话，我们劝告他。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什么话当讲，什么话不当讲，这个劝告。当你对一个孩子失去盼望的时候，你任其他所愿，做他喜欢做的事情，是最大一个成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事情，实际上也就是无法，没有诚信，道德的欺骗。战争、纷争、抱怨、争夺，其实这种事情呢，不是现在才有，不是后现代才有，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，现在人类的历史，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历史。但是神对这个当时的古时的以色列民的无法无天，是怎样教导他们的呢？就是。忽略他们的罪，都要提醒。所以我们的经文今天是荷西阿书第四章。我们前面三章讲神的爱，第四章到第十三章都是讲到神的控告、神的警告、神的审判。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又讲到将来那个以色列人，也就是给我们人类一个盼望。所以我们当知道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。告我们，正在等待我们，正在一再的劝勉我们。现在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也是对我们。我们先读一下《荷西阿书》四章1到19节，我来读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因这地上无诚实、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，办以假誓，不见前言，杀害、偷盗、奸淫。因强暴，杀人流血，接连不断。因此，这地掰其上的鸣，田野的兽，空中的鸟，都必衰微；海中的鸟也。然而，人都不必争辩，也不必指责，因为这名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，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。我必灭绝你的母亲，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。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该我以知。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女儿。你们是我们的赎罪祭，满心愿意我们犯罪。将来民如何，祭司也必如何。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，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。他们吃却不得饱，行淫而不得力后。因为他们遗弃耶和华和遵行他的命，奸淫喝酒并修行新酒，夺取人的心。我的名求问木偶，以为木长能指示他们，因为他们的阴心是他们失明，他们就行淫离弃神，不守约束，在各山顶、各高岗的橡杨树、栗树之下献祭烧香， 因为树影还好，所以他们的你们的女儿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你们的女儿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我绝不惩罚他们，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，这无知的民必跌倒，必致倾倒。以色列啊，你虽然行淫犹大，却不可犯罪，不要往街角去。不要上到博雅门，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。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，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。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。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，他们私藏行淫，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，分发他们过在翅膀。他们因所献的必致蒙羞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历代先知在圣灵的感动下记下您对当时的时代，是对这个时代的提醒，是吧？真是求主话语，日日浇灌我们，时时浇灌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的律法，更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典对我们的拯救、对我们的赦免、对我们的盼望。是吧？求主真是紧紧抓住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归向基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想主基督赐给我们美好的平安喜乐。这个世代虽然不安，但我们对你的有。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活出主基督的生命，让更多的人因着看到基督的生命而归向基督。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。我们还是说到这个先知书是在主前700多年，同时代的先知有以赛亚。那当时的国王从乌西亚到西西家，乌西亚呢也是很好的国王，那西西家也是一个不错的国王，但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。虽然经济上很好，但是宗教上一塌糊涂。俄西阿是12小先知书里一本书，他的精髓整个奠定了所有先知书一个基本的精神，就是神是爱以色列民，神也爱世人。但以色列民世人犯罪的时候，神会警告，神会管教，最终在主基督里边，我们得到一个美好的盼望。让我们要忠心跟随基督。我们从三个方面：以色列人背弃神的约，祭司的罪，百姓的罪。第一个，这边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说这个世上啊，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没有人认识神。而刚刚我们在第2章第19节这边说的，耶和华必永远聘你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，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耶和华。这个神愿意把他美好的品行、美好的品格赐给人，让人在这些美好品行的引导下生活，有一个光明的美好，有一个安居乐业的样子。人不是这样，人把这些所有的都抛掉。试想一下，我们在结婚的时候。通常我们是男方给那个，在西藏是女方给聘200头牦牛或者100头牦牛，改了个聘礼，通常我们都是就是说就是那个聘礼如命似的，非常宝贵，要登记起来。而这儿以色列人，神给他们这些都不要，要按其所好跟着迦南过来。所以说，这个地上就是指以色列那块地上没有诚实，都是谎言。大概我们对这个无诚实应该有很深的体会。今天的很多的新闻报道，自媒体也很多，你真不知道说听一件事情，两个台的报道完全相反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搞得我们很多情况下无所适从，到底是该向左还是该向右？其实我们既不向左也不向右，我们应该向什么？我们是向天的，我们是向上的。所以我们既不是民主党，也不是共和党。我们是耶稣一党的，你只有你有这样一个理念之后， 你在这种纷争当中，你就能把定你的地位，你就会不会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，明天发生什么，被这东西所困扰。因为世上无成，唯有在基督里边，靠着基督，我们才能有一个相对平安的。没有良善，都是强暴。当时的时代，富人掠夺穷人的时代，那今天也是一样。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，贫富那个悬殊越来越大。借着什么呢？借着华尔街，借着各种金融工具，借着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。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，那穷人呢？就那么点韭菜，他老一茬又一茬，刚刚长起来又割了他们。所以这就是没有良善。多年前，当有人把地上一个跌倒的老太太扶起来以后，最后上了法院，肯定是你把他撞了，要不把他撞，你怎么去肯扶他呢？这就是今天的没有道德，以己度人，自己没道德，以为别人也没道德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，甚至无人认识。人类历史发展大概几个阶段。早些的时候，人们通常都是认为肯定有神，不管什么神，当然有的人认识是真神，有的认识是假神。到了工业革命之后，靠理性，那怎么会有神呢？我们的思考下，我们的推理下，我们的推，把神推出来以后，有神。我们才认识，那我信的时候也是推的，他推过来推过去说，那地球只能是创造出来的，不可能说是自然进化。他都说自然说创造出来，那肯定有神，所以说我推了，这都是有神。那谁是神呢？那我就先试着信一下耶和华吧。你要如果你是神，就让我信。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，他就亲自向我显现，不是显现，不是说耶和华就站在面前了，也不是说耶和华整天就跟你讲话，而是说。透过他的话语，能够感染到基督的爱。你祷告的时候能应用他的信使，啊，就认识神了。到后现代，也不通过理性认识神了，哪有神了？神已经死了，就是从典型从封建社从就从尼采开始，已经死了，没有神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代就是，当时以色列人不认识，我们今天也不认识神。没有真，只有我们自己，所以做事起来无底线。所以当时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对以色列人的控告，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控告。所以我们当警醒，我们不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感谢主，我们能进入神的门，但是进入神的门，就要宣扬神的，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门。这一次，他们是丢弃了神给他们美好的聘礼，这些聘礼都是无价的，拿金钱买来，啊，违背实践，起假誓，不见钱眼就是谎言，杀害、杀人、偷盗、奸淫。我们说圣经里面讲，那实践里面有三点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。第六七八，还有讲刚才说的无人认识神。其实就是今天的第一条，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但他们根本忘记，就像我们今天忘记一样。所以说，神给定下来实践，实践的总纲就是什么？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神。第二条就是其次也相仿，爱人如己。也就是说，他丢弃这些诫命之后，就没有爱了，杀人流血。没有任何。当我们借着那个国内改革开放的东风来到美国，好像这一生就可以平安安度过的时候，谁知道瘟疫来了，死了很多人。瘟疫还没有消停，俄乌战争又爆发了。俄乌战争好像说打打的也没劲了，快结束了吧？中东又爆发战争，所以说，无尽的战争。要了成千上万人，包括妇孺儿童的生命。但是我又有一点相信，这些无辜的儿童、妇女，我不知道啊，成人的妇女我不知道。无辜的儿童，按照大卫的理念，大卫不是跟伯斯巴生了孩子吗？孩子就死了吗？死了就高高兴兴去吃饭了，没死之前他一周在那儿 都不借的这钱在那儿打炮，或者是承让他那个借房过来。结果小孩子一死以后，也不哭不闹了，他都那个是那个洗脸梳头去做案子。他说什么呢？有一天他要，他是不来，有一天他要到他那儿。这大概意思，这个故事就是说，小孩子会进天，所以我相信战争当中那些无辜的小孩都有神特别的。若没有神的怜悯，我们每个人都下地狱。所以以色列人违背世界，没有慈爱。想想我们今天的时代，多么需要爱呀！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爱，所以你把法官判了，你没把他撞倒，你去扶他去。这个世上没这样的好，好吧？以至于后来再有人跌倒以后，没人敢去扶了。要扶之前先拍个照片。他一个人跌倒，慢慢过去把他扶起来。不单人受罪，这个地也跟着人受罪，知道吗？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，就因为他们的犯罪，地要受到咒诅，就长出荆棘来。荆棘里边是不可能长粮食的，我们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，荆棘里边是不可能长粮食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地要悲哀，这地要干枯，要缺水。对，多么珍贵了！上的民要减少，今天的人口为什么会老化了？就是小孩子少了嘛，不生孩子了，知道吧？本来应该是小孩子多，老人少，这样一个很健康的社会，结果现在把它倒过来了。意大利、日本、中国都是有名的人口老化。我们这个退休基金都是靠的年轻人工作，扣那个10块钱那个税养这个老。你将来后边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怎么能养得起？肯定会发生问题，知道吧？但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，但肯定会发生问题。空中的鸟，很多鸟都是栖身的，就剩100个了。那大熊猫就剩那么几十个了。地上的兽都是这样的，越来越没了。近海根本打不到鱼，因为生活在那个南方海边打鱼的，近海根本打不到鱼，都要出海几天几夜的。就像那个海明威写的那个小说一样，《盲人与海》，出海几天昼夜打一条鱼，结果还被鲨给吃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地，所有的动物，生活非常的困难，而这些事情都是神提前要我们管理的。我们把它管得一塌糊涂，生活一塌糊涂的时候，闹饥荒的时候，闹战争的时候，就开始互相抱怨，你抱怨我，我抱怨你，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抱怨，党与党派之间互相抱怨，社区与社区之间，家庭与家庭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互相指责，都是你的错，当时你那个决定不好，我们是应该向左，你不要去向右。不但互相指责，也指责祭司，众民指责祭司。在众民指责祭司之后，圣经里边有这样一段话，在申命记17章12节说：“若有人善感不听从，那势力在耶和华以神面前的祭司，或不听从审判官，那人就必致死。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众百姓不要听见害怕。”不再善感，所以这是给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祭司一个很高的一个定位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边说，因为这里与抗拒祭司人一样，抗拒祭司的人是死罪。你这名不听从神的话，背信弃义，没有良善，没有诚实，整天杀戮，这些和抗拒祭司的人一样，也是死罪一条。所以你们不要再互相争辩了。不要再笑话别人，都是半斤八两，不一样，都是死罪。但是这个罪呢，根据我们这段经文，源自于哪呢？源自于祭司，祭司担当很重要的责任。所以这边，神在严厉的谴责这个祭司，和祭司说：“你比日间跌倒，晚上呢，那些先知也很跌倒。” 就是当时的所谓的我们说，就是说，地位相对高一点吧，在人们看来，祭司、先知，本来是说应该整天教导神的话语、神的律法，先知要教神的律法，祭司要从心里边心甘乐意的替众人，但是这些都变了，都是表面上。所以后边说，我必灭绝你的母亲，这个母亲就是指整个这以色列民。所以祭司的败坏，导致众民的败坏，国家的灭亡。所以，一个领袖非常的重要，但圣经里面的领袖不是说世上的领袖，制定政策、发号施令。圣经里边。领袖就是神的仆人，是服侍众人的，是要在众人面前谦卑，众人面前心甘情愿的服侍众人，而不是发号施令。所以，如果把这个概念扩展一下，我们众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边，也是要荣耀神，神给了我们平安，给了我们喜乐，给了我们盼望。不是说让我们守着这些盼望，每天自我欣赏。我们要享受，我们要悦纳，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些好东西再传给别人。所以这边意思是跌倒的。这边说到说，我必灭绝你的母亲的时候，同时代的先知和阿莫斯书讲得更清楚。我念一下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说：“阿莫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，这国担当不起。”对阿莫斯对这个亚玛谢说：“亚玛谢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也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解，你自己也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。以色列民。”敬拜恐惧，离开本地，这就是何瞎讲的。我必灭绝你的母。所以，以色列民整体犯罪，以色列民整体受到惩罚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后来就在这个何瞎先知做完先知以后，大概10多年，北国以色列整个就被灭亡了，被亚述灭了，很多人被掳去，有很多人。又引到这个，北部以色列，因为怕他们在一起造反。这个控告一步步晋升，祭司和先知为什么跌倒呢？因为祭司弃掉神的律法，先知也不讲神的律法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已弃掉知识，弃掉这个知识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个知识就归结为。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第二条，爱人如己，世界的总纲。当时没有这个，也不教。义和师实践是在可以在公立学校被教导，现在不能教导，也不能挂在墙上，背弃神，背弃神的律法。一旦背弃神，背弃神的律法，一个社会没有爱的时候。就剩下枪杀，所以今天为什么到处有枪杀呢？社区有枪杀，大学有枪杀，小学里边也有枪杀，家庭里边也有枪杀，老人会枪杀，成年人会枪杀，8岁的孩子也会枪杀，就是因为不认识神，没有爱。所以说，神对祭司惩罚。你既然丢掉我的知识，那你就别做祭司了，知道吧？就像是今天一样，你在公司里边上班，你整天迟到早退，老板给你的活儿不好好干，老板有意见，那你明天别来了，知道吧？神说你不要做祭司，不是不是你1年2年不做祭司，你再怎么别做祭司了，知道吧？就是你想一下，如果是你的老板是公务员，把你从他的公司辞掉了，再在相关的领域都是他的手下。这个领域你就别再想找工作了，这就是神对祭司。 所以可见，神的知识、神的律法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？这也就是我们教会一直强调的，弟兄姊妹要读经啊，读经啊！我们每天发那个读经的经文，读经的经文。我们也在邀请大家参加主日学，参加团契，苦口婆心的，也是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知道吧？就会这两句话。问题，你离开了神的知识，你就一无，你就成了那个没有定锚的那个船，一块死竹票了，你就不知道往何处。所以我们再次的邀请大家参加星期天早上主日学，参加星期五晚上，那个是对你有好处，没有任何的害处。我知道我们在这个东西两岸生活的节奏很快，时间很紧张，但是再紧张，如果你的优先次序跌倒的话，肯定会有时间。你把刷手机的这个视频时间稍微割出那么几分钟来，你要刷就刷那个刷经文、刷见证，不要刷那些就是整天那个电视剧，一刷就几十节，知道吧？恨不得一晚上都刷完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，知道吧？都有软弱，但不要每天软弱。你刚缠上那么一会儿，真会很喜悦，真会很喜悦。所以说，弃掉律法，弃掉知识非常之重要。当时是假祭司、假先知、圣洁。这边说，祭司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。我们说，祭司帮助人献祭，把神引到这里，不是越来越好吗？不是的，当时的时代是耶罗伯安二世。耶罗伯安二世呢？他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我们按这个地图，我们看第三张地图，在自己这个地图啊，在自己这个地图，这个他的当时那个整个北国的疆域啊，从最北边的哈马口到最南边的死海，这个亚伯拉罕。这个哈马口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这边告诉说，在地图的边上，现在那个也是那个黎巴嫩，左边是黎巴嫩山脉靠海的，右边是叫安提黎巴嫩山脉。安提黎巴嫩山脉靠南边这一点，就是我们熟悉的黑门山，是菲律宾这个黑门山，知道吧？那这两架山中间呢，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，这个叫哈马通道，所以哈马通道一直向北，这就叫哈马。对，现今这包括现今的以色列很多的地方，很多黎巴嫩很多地方，就是从那一直到死海，它的疆域很大，因为它的疆域很大，所以它的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。方面都好，也不一定好，就是都很昌盛，就像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唐朝一样，最大，包括那个新疆版图最大，经济也很好，那宗教也很发达，唐朝那个佛教盛行，而且那个基督教，应该是最早，有人说比那还早，传到那个中国，在唐朝那个时候，基督教，管它叫景教。所以说，耶罗伯安的时代就像我们宗教非常的盛行，但他的宗教是假宗教，也即使是假的。祭司呢，为啥说越发多越发得罪神呢？因为他是假的，知道吧？假东西越多越坑害人，就像今天的市场上一样，你难得看见一个真东西，知道吧？都是假的，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这些祭司呢，帮人们献祭，就是，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，满心愿意我民犯罪，因为这个老百姓可怜啊，我要犯罪了，我要拿着切着羊、切着牛去献祭了。献的祭有用是祭司是可以吃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边越犯罪，献祭越多，那边的祭司财富越来越多。就像说当年我们国内，我们都很多人都搞知道的独生女计划生育啊，我们可能在座也是独生女。计划生育，那都是计划生育的这个产物，独生女，在乡下县城要罚款，你生了二胎要罚款，罚款的那个，那会儿还叫公社，公社书记非常喜欢你超生，为啥呢？他不管，他不限制你生，你生吧，你生的越多，罚款越多，所以他这边不管你，你生吧，那边呢，生一胎他罚一点。 最后房子也没了，把家里的电视都包住，就像这一样，你放吧，犯罪反正你血迹越多，血迹越多，他财富越多。这就是说为啥说那个时代，假祭司盛行，祭司越法更多，越法得罪神，祭司呢满心愿意当时的老百姓犯罪，好吧？但是老百姓犯罪要担当他的，祭司犯罪呢也担当啊。所以这边就是对祭司他们的那个惩罚，日食不饱，日食不饱，婴儿不得立后，因为多子多福是神的祝福，但是生不了孩子，生不了孩子。所以我们不管你是何人，非基督徒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执事也好，长老也好，在神面前犯罪的，神必然管教你。跟别人管教，而且对这个人的惩罚，不能代表对那个人的，人都要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人，都是罪人。下面谈到百姓，由于祭司丢弃耶和华的律法，百姓也不知道神的律法，那就是犯吧，犯罪也不是罪，知道吗？他们的犯罪主要是啥呢？拜偶像，有事不求问耶和华，而是求问木偶。啊，我这边求问木偶，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，他们的阴心是他们失明。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心，就有什么样的思维，就有什么样的行动。所以他们从心里面拜祭神，但是心里面又需要有个东西。所以就拿个假象来贴嘛，由于他们的阴心，带来很多的阴险，求问木偶，献祭烧香，女儿淫乱，心腹心阴，所有的拜假神的宗教有一个特点，他们都在各高山上，山越高越好，再高的山上也有庙。2017年，我和 David 去爬山，是我第二次爬山。再高的山上也有庙，因为众人以为山越高，离假神也越近，看得清楚啊。我们说离得远就看不清楚了，假神看得清楚。希望得到假神的保佑，希望得到假神的那个就是祝福，所以在各高山上。特别是在那个树底下，因为树呢是代表一种生命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多生孩子。他们在那里行淫，行淫和掠财是所有假宗教的两大特点。如果说你听说这个宗教，它和钱财关系很紧密，就是为了钱，那这肯定是假的。如果再加上行淫，为了得到假神的喜悦，让假神看见这种场面的时候，就可以祝福。当然，这中间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讲解，这个不是太明确，不是太明确，但是只是所有假神的一个特点，在高山上。这边讲到是说，你们的女儿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我却不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世界更了不得。特别这句话呢，后面是一个反问句，你最后面跟人说：“你们女儿行，你们的心腹行，我却不惩罚他们吗？”是要惩罚他们啊，是要惩罚他们。但是呢，对他们的惩罚呢是被动的，为啥呢？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以娼女，就是说的男的，就是说的祭司，因为祭司肯定是男的。他们呢也是行淫的，知道吧？也是行淫。我们知道这边的这个淫乱或者这个心腹呢，一个可能环境就是这些女生呢是在庙里边当庙妓。当时做庙妓并不是被维持的一件事情，而在他们看来说，这个庙妓呢是把她自己的生命和她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的献给假神，来满足对假神主。所以很多人都， 那同时呢，可能说也有一些男的，啊，那个就是说，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混乱场。今天好像是在印度什么地方，也很偏僻的地方，依然有这个庙祭存在，而且庙祭呢，通常是找那比较端正，所以这个败家人就是这么邪恶。这个邪恶，神怎么会不惩罚他们呢？当然要惩罚，但是最终的惩罚要背后的这些假祭司、假先知，他们教导圣经和律法，导致这样一种，所以要一同惩罚，不存在不惩罚。无知的民必须倾倒，就是整个国家必然要在不久的将来在那发展。这边一边对以色列国的惩罚，另外一边呢对南国的代表说：“以色列，你虽然行犹大却不可犯罪，不要往街角去，也不要往这样。”我们说，我十个支派，南国就两个支派，神为啥有一点点偏爱南国犹大呢？这我们不知道，这是神的主。但这里边提到一个是街角，一个是博雅文，这个博雅文呢就是伯克利的另外一个。邪恶之家，而伯特利是神的家，也就是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，他起名叫神的家。那现在变成邪恶之家，邪恶之家变成魔鬼的家，所以让那个犹大人不要去这儿。那么这边为什么不要去呢？这是那个伯特利和街角的大概的地理位置。伯特利在耶路撒冷的北边，街角在那个街角就在约旦河的西边，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刚过约旦河，就在街甲安营，就在街甲这个地方，天上的玛纳停止下来，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。就在街甲这个地方，第一任国王扫罗被搞，就在街甲这个地方，扫罗献祭不听神的话，不等撒母耳来，自己献祭，以至于神灵离开，这个后来也成了拜偶像。同样，这个伯特利啥呢？耶罗波安在刚刚建国的时候，在北边的但海、南边的伯特利各设置了一个牛犊，就是就像那个亚当在出埃及记里边列的个金牛犊一样，假神列在那儿，而且他的自己献祭，自己在那里献祭，所以他变成一个原来的伯特利神之家，在这儿变成一个拜假神。整洁献祭该加上一个宗教中心，宗教中心，所以说它叫博雅门。所以告诉犹大家，你离这些犯罪的地方远远的，不要去，因为人在河边走，必然会失脚，是吧？所以你就不要去河边，为了不要失脚，你就不要去河边，就劝告他们不要去。而且呢，劝告以色列不要起誓。有关谈到起誓。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经文，到底该不该起誓，能不能起誓？申命记六章12节，那时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你将，免得忘记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神，指着他的名起誓，不可随从别神。巴拉巴拉。那到底是该起还是不该起？我通常说，圣经里边有关这些事情，会有好像看起来非常相反的教导，两方面的教导。那你说该不该起誓？该起誓的举手。该不该起誓的？不该起誓举手。那你到底你们说起不起呢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，太内敛了，知道吧？有明确的意见也不敢表达，知道吧？我们这边又不打用台，知道吧？你丢了说也没关系。所以起不起誓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。我的感受是，如果是你是真心跟随神的人，有心侍奉神的人，你可以起誓。如果这件事情根本做不到，说为了保证做到，说如何如何，我就是说一方面起誓，这种事也起。 这里边呢，看到说那个记录耶和华，其实有这样三个 case 啊。第一个是路德记里，路德记里边，我们今天早上学路德记，伯阿斯说了，伯阿斯说，你今夜在我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；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发到天上。这是伯阿斯在神面前起誓啊。该本是撒母耳记下记得大卫王说，大卫跟一个妇人的对话，妇人说：“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许多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”王说，就是大卫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比牲口啊也掉落在地上。”是大卫，特别是那个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对话，这就是两个我们觉得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先知，但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先知书，但他们对话在圣经很多记载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就是说师傅对那个徒弟说：“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。所以说，谈到启示，如果你是真心信靠神的人，你的启示根本不是说为了我。怕做不到这件事情，为了做到这些不遵义话，其实那这个事就别提，好吗？你肯定能做得到，你才其实就会出于一种感恩，出于一种敬畏的这样一种表达，而不是说真正我们最初观念的，其实就是说怕别人不相信我这个东西，我也怕自己做不到这个东西，那我相信其实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样的事就不起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鉴于我们的灵敏很难达到大胃王这样的程度，鉴于我们和神这种关系很难达到以利亚、波阿斯这样的灵敏程度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明白吧？因为我们说了，我们可能就忘了，但神有时候会追讨，你说几时说过，知道吧？所以，神告这个犹大人，犹大人也犯罪，知道吧？犹大人不犯罪的话，100年之后，在北国灭亡100年之后，他们就不会灭国了。他要犯罪，所以告他们，就你们这群人，虽然我骗你们，但你们不要起誓，知道吧？知道他们的光景。最后是对以色列的惩罚，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蒙牛，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，如同放羔羊在宽阔之地。这句话又是翻译。这句话后面也是一个缓冲句，你们如此倔强，难道我会向你们放羊羔的宽阔之地吗？是这么个表达方式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神要惩罚他们。这边有一我在那个吕振中的一本书，哎，耶和华，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蒙牛，现在永恒主要牧养他们，像牧养羊羔在宽阔之地吗？是这个缓冲句，就是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呢？他们既然犯罪，神要惩罚他们，因为羔羊在宽阔之地，那多自在，蹦蹦跳跳的啊，有吃有喝的，知道吧？就像这个3岁以下的小孩在母亲的怀抱当中，在你家庭这样，什么也不考虑，也不会考虑啊，饿了吃啊，困了睡，知道吧？那是牧羊人牧养羔羊在宽阔之地，人不会这样对待。因为紧接着，他说第17节，以法莲清洁我下，任凭他吧。一旦被任凭了以后，这是最大的罪。所喝的华山要被风把他们绑在翅膀里，带到什么地方去？要他们要离开北部，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地方。他们那种移民是被迫移民，不像是我们来美国，我们是天方夜谭的。想来这个地方，所以这是人对以色列的惩罚。那紧跟着到第6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咋说？谁把我们背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野鼻子，他打伤我们野鼻子。所以耶和华的管教非常之痛苦，要撕裂，要打伤。那到最后来的。耶利米书100多年之后，我听见以法莲误自己背叛他， 你教法不？我必受教法，是吧？不惯我的有主意。所以说那句话是反问的，神不会像对以色列会像牧羊羔羊这宽阔的，会那样。所以我们所犯的罪，古时候一样，真要惩罚以色列。现今同样是，因为神永远是公义的，必然带来后果。或轻或重，或近或远，所以我们要心里边牢记耶和华的律法，要爱人如己。世人都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况我们基督徒呢？你了，有了我们神这么大的厚爱，这么大的包容，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，罪都洗干净了，我们也当包容别人。如果说等一个人说，这个人变好了，我再包容他，变好了还用你包容？变好了别人包容下，用不着你包容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包容就是说，这个人表面上不觉得需要我们包容，不觉得需要我们爱，知道吧？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所以圣经在强调说，神爱我们，神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怎样爱他，知道吧？那个爱字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语法现象。你要积极的，你要清楚的，你要死心塌地的，真心真意的去爱他。因为我们的这个中文也好，英文也好，我们没有这种语法现象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神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，神已经在我们之前替众人死，那我们也包纳、接纳，而且看起来不合爱，看起来不值得包容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，当然这个很难了，靠我们自己做，怎么可能呢？就活了那么几十年了，整天躲还躲不开去包容他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神就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舍己。我们爱他，就是说啊，我现在是耶稣啊，我爱你是耶稣爱你，跟我没关系，你这样也可以，知道吧？因为那个生命的成长，每个人的轨迹都不同，知道吧？但是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认识。只有我们认识到，才能向这个方向努力。如果你不认识，你怎么去努力去？比如说，你要去迈阿密，你更不知道迈阿密在哪，你怎么去？你知道吧？你机票你都没法买，你知道说阿密还没在南方呢，那你才能买机票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圣经知识告诉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，一个努力的路径，知道吗？所以神劝勉我们，多是爱，不要犯罪，犯罪神会管教的。管教是很辛苦、很痛苦的，知道吧？当管教过后，感觉到那个甘甜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最近的读经怎么样？我们今年的读经怎么样？如果你读经一开始从创世纪读不出来了，你一开始就从中间读，从诗篇开始读，知道吧？换个方式，我们总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。如果你实在是眼睛也控制不行，那你就听，知道吧？我们心中的偶像是啥？以色列人拜偶像，拜那巴利，拜那亚瑟拉。我们心中现在是没有巴利，但我们以另外的方式去对待。你心中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最容易使你愿意付出的那种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的是什么？是基督的爱吗？是神吗？我越来越发现有一个经验也好，规律也好，当我们把神放在中心位置的时候，替他操一点心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搭建不来的东西，神就替你搭建了，就替你搭建，神就替你操心了。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，知道吗？你一个神干，神给你干，永远不吃亏，知道吧？永远不吃亏。我们是否肉体上有软弱？罪，犯罪永远是得罪神的事啊，当然也得罪人，所以我们要，其实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一周应该思考，我们一生都应该思考这些问题，因为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灵粮。我们都生过病，生过病的时候你没有胃口，体重会降低，但是你如果一旦没有胃口，体重一低再低。 你从120磅跌到110磅，可以110磅能过得去，这也行。如果一般你减的60斤，想想你减的60磅，你现在体重减到60磅，你会是什么光景？很快就没命了，你吓得要死。那圣经就是这样，你不吃生命的灵粮，你今天不读，今年不读，越不读越不会读，知道吗？越不读越不吃越吃不进，证明我们的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脆弱，越来越脆弱。原来八级大风才能撼动啊，别人那个外界很大的逼迫才能撼动，后来一级风都就上了，后来别人喘一口气。你都感觉颤抖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吃灵粮，要渴慕灵粮。当你越吃，会就越有味儿，吃馒头的感觉。当你馒头在嘴里边多嚼那么3、5分钟，你就感觉到甜了。当然，我们通常来这个时间，生活太紧张了，那嚼一口馒头嚼嘴里嚼3、5分钟的，还没进去就咽了，知道吧？你感觉不到那个，享受不到那个真正的，跟那个这下回我们那个吃饭那个。那个享受感觉，你多嚼两次馒头，就发帖了。那神的话也啊，读的多，主教的多，越嚼越有味，越读越有兴趣啊。我们的生命也会越来越健康。遇到什么事情，小菜一碟，知道吧？神已经会帮助我们度过各种各样的，神有很多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控告、注重，也是对我们的控告，对我们的提醒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神面前，就像那个对犹大，我们不要到那个犯罪的地方，不要做那些容易使我们犯罪的事情，好吧？我们希望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有一个平安啊，荣耀神的生活，做一个结束。是吧？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能量，是吧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，能像吃山珍海味一样，愿意渴慕学习主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您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灵粮。当我们阅读主的话语时，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渠道去喂养，使我们的生命在主里边的生命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像主基督，和主也有美好的关系。啊，当我们和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力量，心中就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美盼。充满了喜乐，主真是祝福、带领，也警戒、警告、责备我们，每一位在主里的弟兄姊妹，是吧？真是让我们的生活时时被圣灵所引导，被圣灵监督，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够以这个基督的心为心，能够思考基督、想着基督、为基督做点什么，啊，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被主所使用，我们要。我的名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奉耶稣基督，阿门。